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我们低头有点好，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赐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时候和地点，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主的面前。主，我们刚才把你自己的话语读了一次，那主，我们还求你藉着圣灵，把你在里边所讲的话用圣灵的解释再说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本身就是力量，你的话本身就是生命。主，我们为着可以这样坐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开我们心中的耳朵。我们对你说，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恭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愿意接受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医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我初初得救以后，就有一种 冲动，很想向同学朋友来传福音，但是实在说起来呢，我当时知道的东西很少很少，也不懂怎么样传福音。但是我有一个很现成的办法，我就会拿着福音书去跟人讲，我读一段圣经给你听，然后那些人如果愿意安静地坐下来来听主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我可以说几乎每次听完主自己的话语，圣灵就在人的心中做事。很多时候我跟人辩论还辩论输了，但是我如果跟那个人读圣经，经常是一读完那个人就信主了，因为主的话本身就有那个力量，而且拯救人的是神自己的工作。那所以呢，其实哈，当我在准备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这段圣经真的很长，讲的内容也讲得很详细，所以我就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让大家亲自读一遍。如果你在读的时候用心的话，圣灵会在你的心中把你应该懂的就对你的心说话。所以我今天还真的不需要有很多跟大家讲，因为我的时间大概只有十五分钟了。然后十五分钟呢，照我平时来说呢，像一个这么长的信息，我几乎会讲四五堂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说，如果让主自己的话对你们心中来说，那个果效会更明显，也会更加的有用。因为叫人得到救恩的不是别人的说服，也不是别人的道理，是你的心。那我就在这般的提到四，对我们有好几个的提醒。首先我们看见这件事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门徒们其实是所有在世上的人碰到这样的事都有一个这样的共同的问号，这是我们在人世间一种的生活习惯。他们会问说，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父母呢？人对很多眼前看见的事，总有一种很特殊的好奇心，而且我们是经常过惯了这一种，常常动不动就会发问，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甚至我们在读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告诉你，你懂得发一个正确的问题，你已经懂了一半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喜欢发问题，以为一切的难处都是在我们能想通不能想通的这件事上， 不过在这里主耶稣好像给我们一个非常奇妙的与众不同的答案。主耶稣没有被他们卷进去来回答说到底是谁犯了罪引出这样一个后果，因为照着人的思想很简单，所有的灾难、痛苦、疾病都是罪恶引起的。那这个人生来就瞎眼，到底是谁犯罪？他还没生下来呢。如果说是他父母犯罪，那也不对，圣经教导不是这样。圣经教导很清楚的，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不会酸倒，谁吃酸葡萄，谁的牙齿就会酸倒。那如果是这个人呢，这个人本身呢，他生下来就瞎眼呢？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些问题如果无法解决呢，好像人就活得很辛苦一样。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来到地上是要来施行救恩和赐下生命的。主在这里就对他们说，也不是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对主耶稣来说，人生在地上，每一件的事发生，我们都可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和思想。要从这些事情的发生的背后，我们要去认识神的恩典和慈爱。神要用这些事来荣耀他的名，也要带给人真正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接着就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子的工。这里也对你对我说出来，每一天都有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它的意义。你我都不要整天说等环境改好了我就要怎么怎么怎么，你只能是善用、珍惜并抓住每一个今天，趁着有今天要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尽管你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你却可以信靠那位创造宇宙、管理宇宙，而且爱他所造的人的这位天父，他肯定是蛮有慈爱跟蛮有智慧的。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也是天天有好多理想，好多好多的抱负，好多好多的想为什么，或者自己可以怎么来做。但是当我越是在主的恩典中经历他奇妙的作为以后呢，我就越珍惜、越看重每一个今天。哪怕你今天的遭遇你很觉得叫你很不好受，哪怕你今天你觉得并不是像人想象的那么舒服，但是你我都在主的手中来接受这个今天，趁着白日来做神喜欢我们的工。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我可以明白到，其实基督徒的生活不像很多人想的说 哦，我如果信主以后我就辛苦了，又不能去那里，又不能做这个，又不能说那个，我要天天要怎么怎么怎么呢？其实真正得着主的生命，明白他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会明白基督徒可以活得非常轻松，非常自然，因为他把每一天都看成是神智慧和慈爱的安排。他总是知道一定里边有神的美意，更要让我得着的好处。为什么？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你遇到一些难处，你当然千方百计想要逃脱这些难处，但是其实当你过了一段时间回头来看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宝贝和珍惜当时的那种的光景。有一个作诗的人写了这么一首诗，一句话对我来说很有意思。他说，主啊，让我珍惜今天，不管它是苦难，不管它是痛苦。因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再没有这种机会。我有时候常常说说话就会说起自己的经历。我18岁我到农村去，那是上山下乡。在农村，当我回想那些日子哈，一面觉得那个日子真的挺难的，然后怎么会过来呢？今天来回想，只能惊讶地说，神的恩典非常的奇妙。那些日子是什么呢？我一个月可以拿到3.5公斤的米，要我吃一个月。然后呢，我喝的水，这个农村的小溪里边打上来的水呀，我向下讲讲，有时候都自己会发麻。洗菜、洗衣服、洗马桶都在这个地方，人洗澡也在那个地方，我喝水也在那里拿水。然后那些水会沾到什么地步？你打一桶水放在家里，等一下你会发现半桶是泥。哎，我后来在想啊，这些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竟然也过来了。但是有个，当你经过以后，你才发现神的恩典在当时是怎样的保守了你。今天很多水很干净，吃了还要生病，对不对？那些日子你怎么能过来呢？其实就如主说的，你们的日子怎样，你们的力量也就怎样。神不是量着你我的力量来安排你我的环境，神是透过你所遇见的环境，他就自然的加给你的力量，因为他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着益处。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相信你我都一样，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许多觉得哎，不太开心，不太顺利，或者不太有意思的日子。但是你等一等，你会发现说，那些日子回想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番值得留念的地方，因为你的人格、你的性情在那当中被操作过，把你 练成了一个懂得忍耐、懂得勇敢、更懂得感恩的人。所以主在这里对他的门徒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此的工。我们每天的生活不是为着自己，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被引导，甚至我们听福音的时候都被一种这样的思想引导。我们常常跟人说，哦，你遇到这个困难很大，你要来靠主，主会帮助你胜过这个困难。你生病了，你要好好靠主，主会帮你的病治好。没错，主真的是蛮有怜悯，能做这一切的事。但是我们不能就停在那种警戒，因为福音一个更大的工作是，主如果进入你跟我的生命里边，他更重要的是改变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我们习惯以自我的利益、自我的东西来成为思想的一个目标跟导向的时候，你慢慢的主要在你身上让你学习遵行我天父的旨意，不是追求我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因为只有这样，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是实际的在主面前成长。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基督徒信了不少不短的时间，但是一遇到一些的难处，他就跌倒，他就离开了主。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基督徒，他一看见一点世界上的利益可以给他追逐，他马上就冲到那里去了。我记得在旧约圣经里边，先知常常劝神的百姓一个事情，他说，你们知道吗？你们不要效法这世界上的人。其实新约也是这样讲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如果不跟随这个世界，你就知道你会活得非常轻松，而且与众不同。因为他说，你如果懂得尊主、尊天父的心为你自己的喜乐跟目标的话，世人所追求的，你不要跟着在那里把这些当成你的追求目标。但是更可喜的是，当世人为着一些事情在那里害怕的时候，先知也说，你也不用害怕，因为你是主心中的人，你也只以主为你心中的满足。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基督徒大家都得救了，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路上，我们就看见常常有一些叫人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看见世人在追逐的东西，有些称为基督徒的半点都不落后，跟着人抢着非要争到那些东西。有时候世人碰到一点事紧张的不得了，我们也比他们更紧张。其实这些都是在说明我们心里是怎么样一种状态，主在我们心中到底是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呢，还是我们充满了自我的目的，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只要你有自我为中心，你在这条路上你就常常要起起伏伏，一下子冷淡， 一下子又好像正兴起来。我很快讲几点，不过主若愿意，我以后会补详细的讲。在这件事上，不止主就是摸了他，用泥抹了他的眼睛，然后跟他说，你去希罗亚池子洗。他去一洗，眼睛就看见了。在这里我自己觉得很奇妙，就是主做事跟人想象的真不一样。一个人眼睛瞎了，主用泥去摸他的眼睛，不越摸越黑吗？然后还跟他说，你去希罗亚池子洗。我相信如果主愿意，一句话就说你好了，马上就好，因为神就是有这种力量。但是主常常做事，他要的不仅仅是得着这个瞎子的眼睛可以看见的这一个医治，他要这个瞎子能够一步一步的加深对主的认识。他不仅仅需要眼睛可以看见，他必须有份意这整个的过程和生命的转化。所以他叫他说，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有时候我们常常要跟主耶稣讲理，其实如果讲理就没有神迹会发生，这是我的意见。如果这个瞎子说我看不见，我哪里走啊？如果瞎子说你有本事，我就马上好了。瞎子没有半句的反问跟为什么，他听见耶稣这么说，他就去，并且他去一照着行，后果就出现了，眼睛就看见了。那这一件事就引起了第九章后边一大部分的众人的反应。我们可以，你喜欢的话回家好好思想，因为我准备要停在这里了。有几种人的反应，瞎子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反应到他能够确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能够在耶稣面前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同时我们看见周围的邻舍看见这些事，他们有一段的议论，但是他们没有在主那里得到丰盛的救恩。还有瞎子的父母亲，他明明看见这在自己儿子身上发生的奇妙的事情，他们没有否认这些事实，但是他们会害怕被人赶出犹太会堂。他们明明知道是个事实，他们却推卸所有的相关的责任。他说他大了，你们自己问他吧，我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世上看见面对福音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还有一种最叫人痛心的，就是那帮宗教领袖，那帮本来好像很熟悉神的话语的人，他们被僵化了，他们把生命的道变成一些宗教的礼仪，他们一开口就断定耶稣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放了安息日。他们紧跟着就下来，他是个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套自己的宗教规矩，凡不符合他们宗教规矩的，他们就认为是异端，是坏东西。我们要十分十分的被警告和提醒，对于主在地上所行的事，我们当持怎样一种准确的态度？因为我们对他怎么样，就明显的叫我们会知道结局会是怎么样。好，主若愿意，我们在以后再思想这种反应的过程。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你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主，你要告诉我们许多的事情，就是生命唯独从你而来，医治和拯救也唯独从你而来。主，让我们学习有一个简单的心，就是听你所说的，信你的慈爱的手段。主，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十分动乱的年代，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很快就要回来，让我们能够准备好自己，也听从你的话，来做好趁着还有今天来遵行天父的旨意，趁着还有今天，我们不停止来遵守主自己的吩咐和安排。我们求主让我们每天能够因着有你，活在你的里边，活在你的面前，在地上的生活能够有合乎你心意的那种的态度和表现，能够把福音同时的带到周围的人当中去。主，我们巴不得说我们也能像这个被医治的瞎子一样说，有一件事我知道的，就是从前我是瞎眼，但是现在我看见了。主，让我们对属灵的事，对你的自己能够有真切的看见，以致我们就不在那里暗中摸索，就不被所有周围的事情所左右，而能够认定主你是我的救主，是基督，也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向你下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